嗨，你好，我是麦叔，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最近这段时间，国内外有关肉的新闻是非常不少的，尤其是那个人造肉。国际上面，人造肉已经成为比尔盖茨、李嘉诚他们的投资的新风口。而且在11月18号，南京农业大学已经在实验室培养出来中国的第一块人造肉。这无疑呢，体现出来咱们中国生物技术进步的一个利好消息。先不谈专业领域的技术发展了，人造肉的出现对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会造成啥样的影响呢？人造肉能不能吃呢？会不会成为咱们今后饭桌上面的家常食材呢？这个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人造肉到底是啥。先在这里说明一点啊，人造肉、人造的蛋啊等等这些人造的食品其实早都已经有了，只不过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过去人们所说的人造肉指的是带肉味的豆制品，用一个这个所谓的学术术语就叫做什么呢？植物蛋白仿真素肉啊，注意它是素的啊，不是荤的。那么为了方便咱们今天节目的理解还有区分呢，我们把这种肉就称作传统的人造肉。但是呢，刚才我们所讲的最近这段时间的新闻当中报道的人造肉是不一样的，它是使用干细胞培养的生物组织工程等等这些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我们把它称为新一代人造肉。这个传统的人造肉呢，本质上面来说还是使用植物蛋白模仿替代动物蛋白，虽然说咱们国家加工还有使用豆制品呢已经有上千年的这个历史了，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还是没有一个在色香味上完全可以取代真正的肉的产品出现的，对吧？一方面呢，是因为常规的这种加工的手段没有办法获得高品质的肉质感的产品，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咱们国家食品工业的工作人员对蛋白质大分子加工过程中所经历的物理化学变化的过程理解还不够深刻啊，其实也就是技术还不到位啊，就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模仿这种肉的产品开发。跟传统的人造肉相比呢就不一样了，这个新一代人造肉呢在科技方面更加进步，它是运用细胞培养技术直接培养出来动物的肌肉组织啊，就真的是人造肉啊，细胞培养肉或者叫体外肉。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得谈到一家公司啊，这个人造肉呢这个概念呢是在1932年有一家叫做 Winston 的一家公司提出的。那么当时呢由于那个生物技术发展那个技术还没达到，所以呢研究的进程呢是非常缓慢的。到2000年前后，欧美国家才开始真正的研究食品级的人造肉。2007年呢有一次突破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日本。这个日本呢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山中生弥，他在这个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当中获得了这个突破，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突破才有了后面的人造肉。这里先说明一下啊，这个什么是干细胞？干细胞呢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上面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细胞，比如说脂肪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神经干细胞、肌肉干细胞，最后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器官或者说是组织，最开始的时候啊，干细胞是来源于胚胎的，胚胎。山中生弥的厉害，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他是通过导入特定的转录因子，这个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啊，是这么描述他的，他将已经分化的体细胞重编成为多功能性干细胞，产生的 iPS 细胞在形态、基因和蛋白表达等等等等的们，啊，这个 太术语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是什么呢？就是把一种已经成熟的细胞就变回到成熟之前的样子。因为这个干细胞是成熟细胞的先体，所以呢，这项技术就改变了世界了。那么干细胞呢，不仅仅可以用于器官移植，而且呢，就可以用在咱们刚才讲的这个人造肉上面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当然不是日本干的，那么是荷兰的科学家啊研究的，就是在基于这个干细胞研究的这个基础上，又研究了这个人造肉啊。他们率先呢，他们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从猪的肌肉细胞里边提出干细胞的，然后呢，再把它们放到氨基酸、维生素、脂质的这些营养的液体当中，让它们分裂，啊，直到最后呢，获得一种需要的细胞的一种程度，一种状态，啊，或者说是一定厚度的这个纤维组织，啊。2013年的时候呢，荷兰有一个生物学家MacPost 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有史以来第一块人造肉啊。后来呢，就是啊，很多的公司包括日本的日清也在利用类似的方法制造人造肉啊。那么咱们刚才前面提到南京农业大学啊，啊，也属于这个啊这一列当中的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人造肉呢？作为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我们国家人多啊，地少，粮食自给保障能力和粮食生产这个都非常严峻的，这个耕地的供需矛盾就直接决定了我们国家没有办法通过继续扩大传统养殖业的规模啊，来增加动物蛋白的供应量了啊。也就换句话说，这个僧多粥少，大家得轮着喝啊。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猪肉消费量呢，占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啊。这个经济呢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对猪肉的消费需求还有可能会再进一步扩大，所以将来啊超过一半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达到八成九成都有可能。所以呢咱们国家就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八个字的一个战略，这八个字的战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啊。第一个藏就是这个收藏，粮是粮食啊，于地啊，地面的地，藏粮于技呢是也是收藏的藏，就是这个技是什么技呢？是技术的技。那么这个战略呢是保障咱们国家的猪肉供给啊，就是说必须，当时是这样讲的，就是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养殖业的生产率还有生产方式啊，来提高满足咱们日益增长的这个需求。但是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造肉的出现啊，将是咱们动物肉类生产的变革性的技术，甚至可以称之为革命也不为过。那个荷兰的生物学家鲍斯特说，如果我们从一只猪身上取下来一个干细胞，然后在一个工厂里面把它培养成为100万个，我们就能少杀很多头猪。哎呀，只是我在想啊，这个猪啊，少杀了这个猪，全世界都是，到时候猪比人多啊，是不是也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同时呢，也在蔬菜当中也出现了，无土栽培技术就是这样的一种啊东西。那么，动物器官的组织的构成呢，就比植物呢复杂的多，所以呢，目标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细胞培养肉的，也就是人造肉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耗费饲料还有水啊，没有什么垃圾废物啊，而且又保护动物啊，没有添加激素抗生素啊，这些猪肉的什么这些需求根本就不需要去添加这些东西，而且甚至还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营养成分，满足着咱们的这个健康需求。哎，我们以前呢在盐里边添加那个碘啊，叫做强化盐，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啊，当然后来我们在奶粉当中加钙，也叫强化食品，强化奶粉，那么可以在猪肉里边加上维生素矿物质啊，或者降低脂肪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称为强化肉呢？嗯，这倒是真是一个想法。不过呢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呢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说到这个人造肉，在口感、风味、产量、成本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别，就是有点贵了啊。如果咱们人造肉上市是买还是不买呢？这是今天我们可以略提一二的一个问题。现在呢，人造肉还在研制，还处于这个实验室和工程的阶段，距离走向市场还早呢，还有一段时间。上一次那个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之后啊，好多网友就说："哎呀，马上要吃到人造肉啊！"其实还早呢啊，大家等等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个还要继续攻关难题呢，然后还有降低成本啊，还有改善口感啊，包括色泽呀等等，这个都是一套系统。但假设有一天肉上市了，就是这个人造肉，我们买不买呢？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社会文明是越来越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原始时代了。未来的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现在的这样的标准，所以人类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今天所想的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说不定在过去，在明天，在将来啊，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说，只要这个食品安全是符合标准的啊，而且符合伦理的啊，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美味的。价格也合理的，那为什么不能买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想象，在未来的10年、20年之后，猪肉会不会是非常贵的东西，而人造肉变成了便宜的东西了呢？那么将来是不是很多有钱人开始吃真猪肉了呢？而，咱们普通老百姓在吃人造肉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大家对这些问题会有一些个人的观点，或者更有趣的一些想法，或者这一期的节目让你想到了什么，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那个微博的同名号 MIC 麦叔，来共同来探讨这样一个我们异想天开的一个问题。咱们这一期的真相呢，是主要是谈到这个人造肉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贵不贵，这一切的问题都没有定论。今天做一个总结。大家不要人云亦云，现在就说。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网上还流传了一些所谓的那个人造肉危机论啊，说将来人造肉要是来了，那这些猪商，就是这个猪农啊，就是养猪户啊，他们就没有办法吃饭了啊。然后，所以这些问题太多了，但是这不足为证，因为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我们今天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明天会成为理所当然，而且有可能会为人类的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总而言之，了解真相，了解科学，用科学来了解我们的真相，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了，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今天的节目，我就是 M 麦叔，也是那个大胆麦叔，我们下一期继续来揭秘真相。感谢收听，再见。